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美国政府最近几年因为中东的战争对国库耗损相当严重，所以许多其他的计划经费上都遭到裁减，比如它的宇航中心太空总署，就是那个送太空梭、送哈勃大望远镜上太空的机构，损失就不轻，许多的计划也都被延后、取消或者搁置。您知道在这个打仗以前，尤其在上一次美国太空梭出事之前，他们特有兴趣的一个计划就是进行火星探测。为什么要进行火星探测呢？是为了去占领火星，去火星上看看有没有金矿，还是地球资源污染得太厉害，万一情况不对，我们预备把人类搬到火星上去呢？听众朋友啊，这些其实都是小说家自己脑子里所想出来的事儿。美国人要上火星不是为了去矿采。你听过一个笑话吗？有一个家庭主妇啊，早上要去买一板豆腐，他为了省一角钱，却花了10块钱的车资到隔壁的城好远好远的商店去买他那板豆腐。请问这人到底是精打细算还是个糊涂笨蛋呢？您知道登陆火星要多少钱吗？纵使火星满地都是金块，您不用去挖，随地捡就成了，那你要把这个金子再运回地球又要花多少钱吗？所以直到它有可能收支平衡，美国人想要到火星上去绝对不是为了矿采，何况已经晓得火星上是满地石头，不是满地金子。那他们上去干什么呢？其实美国人几次上火星啊，后边推动的力量都是进化论。好多年以前，他们头一次登陆火星就带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化验室，到土里去挖点东西上来化验一下，看看有没有任何生物的痕迹。结果有没有啊？当然没有。后来在不久之前，他们又闹出了个所谓火星陨石跳到地球上，那个火星陨石带有生物痕迹的大笑话，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以后有机会再和您仔细讲。100%的大乌龙，内行的人都已经不再提了，在外头很多人还当真。好了，总之最近几次他们上火星啊，就不这么乐观，不是要去挖所谓的生物沉积，而是要去找水。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找到水就够了，有水就会有生命，就会有进化。日本人、欧洲人也都跟进，大笔的钱就愿意往上花，无论是从官方从民间都得到很多经济支持。这年头你要想证明进化论呢，那知音是非常容易找的，而且财源滚滚流。因为许多人、许多政府都把建立进化论的威信当成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这进化论要是脚跟再能站稳一点，我们就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重新定义人间一切的道德规范，适者生存将成为新时代最高的道德标准。我自己呀，无论干什么都不用再受良心责备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上火星是为了掏金也对，不过这个金子呢，不是从火星的金矿来，而是从最新于进化论的政府部门、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金。好了，闲话暂且不表，听众朋友，您认为火星上有没有水啊？您认为火星上要是可以找到水，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吗？其实这些无聊的举动啊，在圣经上早就给你预言，早就给他们判了命了。你要研究火星，要研究月球吗？研究现在人所能侦测到的任何一个星球吗？可以啊，其实给他拍张照片，再和圣经上的话对照对照，你马上就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给你远观，不是给你近玩的，是给你从远处看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神就说了，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听见了吗？神造这些东西为的是发光，为的是定时辰，从几分几秒，哪天哪月，几年几个世纪， 您都要以这些东西为准。最近中国很热衷于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为了要替咱们中国老祖宗的历史啊算算年岁，所以政府邀集了许多专家，其中一定也包括了天文学家。为什么？他们能够从史书里面对天象的记载来推演中国历史确切的年岁。比如说日食啊、月食啊，这个五大行星在天上什么方位啊，这些的记载里相当准确的推算出历史上那些日子对到今天到底是多久以前，到底回头算等于今天西元的几年几月几日。这玩意儿很准的，不单是因为他们算得准，更是因为上帝造得准。从开头这些天体就是让你从远处去看它，它是为了定节令日子年岁而有的。那你如果实在是好奇，想要走近一点看看，从美国宇航中心拍的照片啊，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已经应该知道了，地球实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星球。你不说别的，单单看照片，你就应当知道圣经所说的话没有错。因为神造的这些星体，不管是大光或者是小光，神总称它们为光体，是为了放出光或者反射光而有的。而地球的作用不是如此，以至于地球表面的结构与这些星球截然不同。有没有水是小问题，你要从圣经的话来分辨那才算数。它形容地球的地是这么说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五节有这么八个字，地球的地啊，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不但有水，而且水在地球的地面成型的时候是一个主导的推动塑造的力量，这个与其他任何一个星球都不同，以至于你给地球拍的照片看起来也与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不同。因为那些星球上无论有水没水，它的地面都不能说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什么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呢？你知道好多年以前他们常常动不动就说，哎呀，这个星球上好像有一道干固的河，甚至还有人说，你看那道线这么直啊，会不会是人工挖的运河呢？后来证明都是胡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不是指上头有个干河沟而已啊，他的意思是说整个的地球被水覆盖，当水覆地的日子，地壳在水底下又有剧烈的运动，以至于水退了之后造成今日地球的自然景观。什么自然景观呢？我想听众朋友，你脑子里若是没有世界地图，中国地图该有吧。中国地图云贵高原一直到中南半岛，脑子里有图吗？有没有那个地理地形图？云贵高原到中南半岛，你会看见好多道平行纵走的山脉。这个山脉啊，不但排队排得整整齐齐，而且有一个整整齐齐的大转弯。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要是不清楚，赶快去找幅中国地图来看看。我请问您，它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圣经所说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最佳样本之一。它不是慢慢慢慢造成慢慢慢慢转过来的弯，而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在水底下，当那原来是一块的陆地向东西崩裂开来成为好几块又互相撞击的时候，前挤后涌皱褶而成的山脉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成型了。不单云贵高原有这样南北纵走的山脉，你把整个地球的地形图摆在眼前，你会看见 地球上的山脉、海沟多半都是南北纵走，东西平行。为什么？因为曾经有一次极剧烈的地壳运动在水底下进行，这就是那大水以及地壳崩裂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这样的痕迹你在月球上绝对看不见，在火星上肯定找不着。它可以有非常非常高大的山，可是你看不见平行的山脉，你更看不见像云贵高原会大伙儿一块转弯的平行山脉，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星球在被造的时候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那些星球不过是为了发光或者是为了反光，而地球呢，是神造了要给我们居住的地方。听众朋友，圣经的话还不止这八个字，让我把全文念给您听。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个现在距今已经接近2000年了，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总合起来讲，这段圣经的意思是说，在末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会有许多人凭着自己的私心想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道理要解释这个世界的来源，并且想要否定神的话与神的创造，那神会任凭他们这样去做。但是有一天神要审判，使这些人遭到沉沦。证据是什么？证据就是这个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换句话说，美国的宇航中心送了大望远镜、送了宇航船去拍了这许多的照片回来，与地球的照片一起陈列在自己的眼前。若是不知道悔改，若是不知道敬畏神、敬畏神的话，有一天呢，他们自己去照的这些照片都要成为神定罪他们的证据，因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地球与其他的星球有什么不同呢？地球的地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个地代表了当年神借着挪亚对世界的审判，当初怎样审判，将来还要再有一次审判，不过当初用的是水，下一次要用的是火。第三章第十节，彼得接着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听众朋友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直到今天，神仍然借着圣经，借着万事万物向我们传这个信息，深盼你能够听得见了。